是胡文博讲起咗一次入境时不寻常嘅经历。佢话一次从中国飞回洛杉矶嘅时候，一名海关官员用充满怀疑嘅语调问及佢嘅研究领域同所在嘅学校，并花咗一两分钟嘅时间仔细嘅阅读佢嘅文件。是胡文博对美国之音话，最后佢哋冇被带到小黑房问话，但系呢个同平常盖章就可以走嘅经历完全唔同。是文博话，佢觉得受到咗特别嘅审查，而原因系佢嘅背景同国籍。是文博受到嘅待遇并唔系特例。特朗普政府从去年开始对美国大学里面可能出现嘅敏感信息同技术外泄开始严格调查。根据美国国防部嘅数据，2014年美国有四分之一嘅敏感同机密信息被外国通过学术机构获取。2018年4月嘅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国家反间谍官员米歇尔·范克里夫话，自由同开放导致美国成为间谍嘅天堂。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处助理主任普里斯塔普在2018年6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上说，大多数美国教授专注传道授业，分享人类知识。不幸的是，这种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越来越多的为一些人和国家所利用，他们的手段日渐精巧，富有创意，对美国的学术、经济、军事构成威胁，侵蚀国家安全。普里斯塔普强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并不针对特定的种族和原籍背景，他们关注的是行动。美国情报部门注意到，在学术间谍犯罪中，中国公民的数量不成比例的高于其他国家公民。中国的千人计划更加是受到了美国国防部门的特别关注。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认为，中国2008年启动的千人计划吸引了在美国受教育和工作的科技人才，是中国转移、复制并最终赶上美国军事和商业技术多种努力的主要部分。他的目标是促进合法及非法将美国技术、知识产权和知识转移至中国。著有《间谍学院》一书的调查记者丹戈尔登表示，美国大学里面有很多的国际学生和国际学者，有一些人在这里为他们的国家汇集信息，窃取科学机密或者发展人脉。戈尔登在他的书中谈到了一个例子，中国公民刘若鹏曾经是杜克大学学生，他参与开发一种使物体无法被某频段内的电磁波探测到的遮盖物。五角大楼资助了这个项目，不过他的导师发现，刘若鹏曾经邀请中国的老同事来参观并拍摄杜克大学的设备。他的导师意识到，刘若鹏想要与中国同事分享在美国学习的先进技术。他在回国后建立的机构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注册数千项专利。他坚称自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只是得益于美国开放的学术环境。戈尔登在他的书中写道，刘若鹏利用美国大学的开放性，使大量纳税人出资研发的敏感信息流入外国政府手中。全球化使得美国大学站在了间谍战的前沿。在这种情况下，从2018年开始，有中国背景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无论是美国公民还是绿卡持有者，变成了政府特别审查的对象，包括联邦调查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对大学和研究机构施压，要求排查可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并提供给外国政府的个人。同时，美国将更多的中国大学列入黑名单。今年4月，美国商务部将37家中国企业和学校列入美国企业应谨慎对待的未经核实实体危险名单，其中包括人民大学、同济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如果美国大学想要从这些大学雇佣教授或者研究人员，必须提供额外证明来保证雇佣的合理性。这些做法虽然能够防范窃取学术成果和敏感信息的风险，却亦都招致外界的批评。有些人批评这个会阻碍学术交流，亦都有人认为这个是散布冷战思维，针对种族进行不合理的审查。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华人学者7月份发表联名公开信，批评目前美国对于华人学者的负面环境给他们带来了心理恐惧。 一啲对此关切嘅科学家组成嘅委员会喺今年六月致信俾特朗普总统，其中提到水文学家陈霞芬、天普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希小星等案件，并批评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美国医疗中心对全美华人学者嘅大规模调查。信中话，呢一种调查损害咗美国嘅形象，仲损害咗国家安全，并且对一啲最优秀嘅科学家造成咗不可弥补嘅伤害。对于在2013年开始读博士学位并且在2018年毕业的是胡文博来讲，五年前和五年后美国的科研环境变化显著。他对美国之音说，那个时候针对中国科学家的负面新闻少得多，总的来讲社会和学术界的气氛是友好、开放和公平的。但是最近几年来，胡士文博感觉到针对中国科学家的一些微妙和间接的歧视。他说，比如在一间著名的大学的招聘中，其中的一部分是应聘者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所有有中国背景的应聘者都被安排在下午，而非中国背景的人士则是在上午。是胡文博说，他不知道这间大学这样做是不是在这里刻意分组，如果说是的话，那真是令人心寒。他还说，很多人对于第一作者是中国人的科研文章变得越来越充满怀疑，他亦都担心目前的大环境对他未来的学术生涯会有切实的影响。他说他担心目前的负面环境会使其他的人不愿与中国科学家合作。他亦都担心这一种的大环境会增加他寻找大学教职的难度。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